第109篇，成熟的表显七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雅各的离世，我们要来看其中的一些细节。创世纪共有50章，雅各生平的记载约有25章半，占了这一卷书的一半以上。在已过的信息中，我们已经看过雅各如何出生，如何在出生前就蒙神拣选，以及如何奋斗，甚至他还在母腹里就开始奋斗了。他一直奋斗了大半生。雅各一共活了147岁。在创世纪49章，我们读到雅各的离世。人一生的特质和一生的结局，主要是决定于一生最终的阶段，不是决定于开头的阶段。就好比赛跑的人，起头跑得好并不重要，最终的结果才算数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到雅各这位美妙人物一生的最终的阶段。我们需要来看，在他离世的时候，他的举止为人。在圣经中最好的离世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就是使徒保罗。保罗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，他宣告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，在那日要赏赐我的。这个是何等超特的离世。虽然使徒保罗他的离世最为超特，但我还是爱雅各的离世，因为他的离世是既可爱又可悦。保罗的离世很简单，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子，所以他离世的时候独自在监牢里，没有多少复杂的事。然而对雅各而言，却有许许多多的牵连。由于神的命定，并且由于雅各他自己的奋斗，雅各与不同的人事都有牵连。例如，雅各有四个妻子，利亚、拉结和两个使女。他的心要得着拉结，拉班却欺骗他，把利亚给了他。当然，拉班也把拉结给了他。事实上，究竟谁是雅各的正房呢？是拉结还是利亚呢？照着创世纪的记载，雅各对利亚和拉结都以正房相待。雅各把利亚葬在麦比拉洞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、以撒和利百加所葬的地方。接着把利亚葬在麦比拉洞，就是先祖的正房所葬的地方。雅各指明他承认利亚是他的正房。然而后来在他要离世的时候，他为拉结做了主宰的安排，借此告诉他的后裔，他以拉结为他的正房。雅各的一生非常的复杂，实在是叫人难以断定谁是他的正房。雅各的四个妻子生了12个儿子，每个儿子都有自己的类型。若是雅各的众子没有这么多的类型，他们就不可能代表以色列的历史、教会的历史，甚至是我们个人的历史。在创世纪49章，对雅各12个儿子所说预言的祝福中，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、教会的历史，以及我们个人历史的描绘。要有这样一幅包罗万有的图画，就需要有错综复杂的牵连。在雅各的一生中，他不仅与妻子、儿子有许多的牵连，他也与不同的地理区域有牵连。他出生在美地，却远行到巴旦亚兰，后来又回到美地。在他隐退的年间，他和家人迁到埃及， 每一次的迁徙都产生更多的牵连。雅各甚至和当时地上最有权势的人法老也有牵连。这些牵连加上牵连，包括与亚兰人和埃及人的牵连，这个牵连也可由他在美地的葬礼看得出来。迦南人以为那是埃及人的葬礼，其实那是希伯来人的葬礼。一队埃及的马兵和车辆参加一位希伯来尊者的葬礼。在这一切之外，雅各还与神有所牵连。雅各真是有怎么样的牵连啊？我们若是将一切说到雅各之牵连的话都摆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在主面前欢乐的敬拜，说赞美主，为着主丰富的话语我们感谢他。尽管雅各有多面的牵连，他的离世却十分的超特。他的离世不仅仅是得胜的，而且是超特的。没有人愿意面临死，人的死总是一件悲伤的事。然而我喜欢雅各离世的记载，在这一段的记载里没有一幅恐怖的图画，却有一幅非常欢悦的图画。读过本篇信息后，我相信许多人会确信，在某些方面雅各的离世比使徒保罗的离世更激烈。圣经用了三章之多记载雅各的离世，却只是用几节来记载保罗的离世。现在我们要一一的来看雅各离世的细节。创世纪47章29节说，以色列的时期临近了，他就叫了他儿子的约瑟来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。雅各叫约瑟的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，这件事对许多圣经学者一直是个难题。雅各不是对约瑟说，你尽所能的请个大夫来医治我，他乃是请约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。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启示的意义。但是这个动作的意义，如果只是启示，那为什么雅各不叫约瑟举手呢？我们不该猜测，我们乃该照着圣经所含有的事实来领会圣经。在圣灵的引导下，我们可以找出在雅各的一生当中发生在他大腿的事。雅各出生后第八天，在他身体靠近大腿的部位受了割礼，然后在雅各奋斗了95年多之后，神来摸他的大腿。因此雅各经历了割礼和神圣的一摸。首先，有些东西从非常靠近他大腿的部分被割除，那就是割礼。多年后，雅各又经历了神圣的一摸，使他的腿瘸了。你如果深入的考察这两件事的意义，你就会看见这两者有相同的意义。受割礼就是将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割除。雅各已经蒙拣选承受神的约，但是他的肉体，他天然的生命对这没有用处，反而是个拦阻。请看看亚伯拉罕的事例，在创世纪15章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然后亚伯拉罕用他天然的力量要在夏甲身上成就神的应许，这个得罪了神，使神离开亚伯拉罕13年之久。13年后，神回到亚伯拉罕那里，似乎说，亚伯拉罕，我是全封全主者，我要守住我的应许，因为我已经应许要为你做一些事，我不需要你用你的天然力量成就我的应许，你在夏甲身上所做的乃是大大的得罪我，因这个缘故，我这13年离开了你。现在我来告诉你，在我面前 你必须割除天然的力量。从那一天起，神恩典的约就成了割礼的约。割礼的约意思就是恩典的约，不能借着人天然的力量成就或承受。我们如果要承受神恩典的约，我们天然的力量必须被割除。在神那面，这约是恩典的约，但是在人这面，它成了割礼的约。神仍然愿意将恩典赐给人，然而要领受神立约的恩典，我们必须将天然的力量割除。雅各的割礼表征他不可以凭着肉体或天然的力量而活。然而雅各受割礼之后，他继续在他的肉体里奋斗。虽然他受了割礼，却像一个未受割礼的人一样生活，他是非常运用他的力量来承受神的应许。他用他的力量篡夺并设计谋，好像从来就没有受过割礼一样。就着象征来说，雅各受了割礼，但是在实际上，直到他多年受神对付，到他90多岁的时候，他才受割礼。雅各在拉班手下20年，拉班几乎耗尽了雅各的力量，最终雅各被迫离开拉班，回到了他父亲的地方。在他回家的路上，神兴起环境，迫使他到神面前。拉班追赶他，以扫等着他，雅各进退两难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似乎对自己说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如果回头，拉班在那里，我如果往前，以扫在那里，我真是无处可逃了。在庇努以勒，雅各打发了妻子儿女，独自留下和神办交涉。当夜，雅各在肉体真是非常的强，甚至和神摔跤。主摸了雅各的大腿，那是雅各真正的割礼。从那个时候起，雅各的腿就瘸了。当雅各要离世的时候，他连走路的力量都没有了，他只能躺在床上。我们已经看见雅各真正受割礼，是在神摸他大腿的时候。如今他躺在床上，这是另一次从神来的真正的一摸。雅各第一次被摸之后，无法再正常的行走，但如今他甚至无法起来，无法起床。他天然的力量确实被了结了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雅各的第三次的割礼。在第一次割礼时，他几乎一点都不受影响。在第二次受割礼后，他的大腿瘸了，然而他还能动。但如今在第三次受割礼时，他完全没有能力行动。这是他绝对信靠神恩典的时候。当你不能做什么，当你不能行动，当你没有力量时，那才是你真正信靠神的时候。否则，信靠神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道理。因为雅各不再信靠自己，他就请约瑟把他的手放在他大腿底下，这指明雅各承认他没有力量为他自己做什么，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神。他的儿子约瑟就是地上领头国家的宰相，的确能够为他做些事。在他死后，无论要为他做什么，约瑟都会做成。因此雅各请他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，借着这样的请求，他承认自己已经受神对付到了极点。雅各向全宇宙宣告，他再也没有力量为他自己做什么了。相反的，他只能依靠神恩典的应许。雅各在他的一生中，终于学会了一件事，他再也不能为自己做什么，他所做的都是徒然的。因此，他开始信靠神恩典的应许。对他而言，那个应许就是割礼的应许， 就是了结他天然的力量，以承受神的应许。雅各离世的第一方面，真是何等生动美丽的图画。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凭着经历，他学知的一切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他的作为。他知道他已经受了割礼，已经被神所摸，什么都不能做了。我再说，雅各生下来八天，受了割礼，他90多岁的时候为神所摸，腿就瘸了。如今他147岁了，被限制在床上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他的确需要神的恩典，这个恩典当时由约瑟来代表，并且集中在约瑟的身上。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雅各信靠的是神的恩典，而这个恩典集中在基督身上，他不再信靠他的大腿。大腿乃是我们这个人最强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凭着大腿的力量走路，支撑自己。雅各的大腿已经受了割礼，且被摸过，他已经完全的被了结。他绝对从他自己天然的力量转向神在基督里的恩典。约瑟的手表征神恩典的手，他不是放在雅各的大腿上，乃是放在他大腿的底下。这指明神刚强的恩典的手托住了雅各，成就神应许的约。雅各被带到真正承受为业的美地，不是凭着他的力量，乃是凭着约瑟的手。同样，我们承受神的应许，不是凭着我们的力量，乃是凭着基督的恩典。按人来说，没有人愿意死，然而雅各视死如眠。没有人喜欢死，但人人都享受睡眠。睡眠是何等的甘甜，尤其是当我们精疲力竭的时候。147年来，雅各一直身背重担，并且有许多的牵挂。在忍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，他安息睡眠的时候到了。因此雅各视死如眠。他或许说，我的祖父亚伯拉罕在安息，为什么我仍要奋斗呢？我也愿意睡觉。雅各视死如眠，这指明他相信复活。他不是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古摩登派。睡觉人得到了充分的休息，就会醒过来。在一夜好眠之后，我醒来便觉得非常的舒畅。雅各已经睡了3700年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一些雅各的后裔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争辩雅各会不会醒来，也就是说他会不会复活。法利赛人他们是古代的基要派，相信复活，但撒都该人不信。主耶稣当然相信复活，他甚至告诉撒都该人，神称为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指明他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雅各仍在安息，他在等候复活。他复活的时候，也许当我们看见他时，我们会对他说：“雅各，早安。”雅各嘱咐约瑟不要把他葬在埃及，乃要葬在美地。虽然雅各在埃及得到了许多，但他无心为着那地，他的心乃是在美地。因此，雅各嘱咐约瑟要把他葬在美地，意思就是他先祖所葬的麦比拉洞，使他能够承受美地。雅各这样嘱咐约瑟，指明雅各对神的应许有信心，他相信神所应许的美地，有一天要成为他后裔的份和产业。当雅各要离世时，他是满了信心的人。雅各离世的记载没有提到他的疾病、他的遗嘱。或他在儿女中间如何分配产业，美地是他们的产业，神的应许是雅各遗赠给他儿女的遗嘱。雅各离世的记载虽然没有说到他的疾病或遗赠，却对他在神面前一生的描绘出一幅美丽生动的图画。雅各真是一个属神的人， 当他临死时不受死亡的威吓，反之，因为他满了信心和盼望，所以他享受他的离世。雅各在临死时敬拜神，临死的人会敬拜神，不是微不足道的事。雅各在床头上敬拜神，我们已经看见雅各被限制在床上，显示他不再有天然的力量，他无法行动，并且他完全信靠神，因此他在那里敬拜神。74译本将创世纪47章31节下半翻译为扶着杖头。保罗写希伯来书11章21节不是引用希伯来原文，他乃是引用74译本。因此希伯来书11章21节说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。在属灵一面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床表征雅各没有属人的力量，然而杖表征他是在一生中对神满了经历的人。杖是雅各寄居生活的表号。在创世纪32章10节，雅各说，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。在他寄居的一生中，神一直与他同在。所以在雅各一生结束的时候，他在床上敬拜神，表征他没有力量，而扶着杖头表征他所敬拜的神在他的一生中牧养了他。雅各敬拜神不是没有亲身的经历，他不是敬拜一位客观的神。当他临死的时候，他是敬拜那位在他寄居的一生中所完满经历的神。这是一位如此成熟的寄居者神圣的结局。盼望我们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也能够这样的敬拜神，不是敬拜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一位，乃是敬拜在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一位。雅各不是在道理上讲论神，或是在形式上敬拜神，他乃是照着他的经历敬拜神。雅各所敬拜的神与雅各的杖有密切的关系，这根杖见证雅各在地上是寄居者，并且他总是在神的引导之下。照着希伯来书11章13节，雅各是被列在那些存着信心死去，盼望有一天进到神应许里的人当中。在创世纪48章7节，我们看见雅各要离世的时候，纪念拉结忧伤的事，他对拉结的忠信，给他的儿子约瑟双倍的份。雅各在48章时对以法莲和马拉西所做的，乃是纪念拉结而做的。雅各的第一个儿子是流便，第二个儿子是西面，他第十一个儿子约瑟是拉结生的第一个儿子。雅各的第十二个儿子便雅悯也是拉结生的，他的头两个儿子是利亚生的。然而雅各想要立拉结所生之约瑟的两个儿子成为他的头两个儿子，以顶替流便和西面。在雅各的心里，约瑟的两个儿子成了他的头两个儿子。在创世纪48章，约瑟把他两个儿子带到雅各面前。雅各说，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要顶替流便和西面。雅各似乎是在说，约瑟，你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不再是为你，他们是为我，而我是为拉结。在雅各众子中的长子名分，借着雅各渴望纪念一直在他心上的拉结，就从流便转移到约瑟。雅各这样做，自然就立了拉结为他的正房。神尊重雅各所做的，就在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时，借着占纠分地，使这个成为事实。 在创世纪48章15节，雅各说到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一位。盼望在我们离世的时候，我们也都能够说，我们的一生是在神的牧养之下。但愿我们能够说，我不是没有牧人的羊，主是我一生之久的牧者。现在我即将死去，我仍在他的牧养之下。我不拣选自己的道路，他是我的牧人在引导我，而我是在他的牧养之下。雅各临死时说预言，论到他12个儿子。雅各不是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乃是凭着与神是一来说预言，为神说话。无论雅各说什么，最后都成了神的话。雅各乃是神的代言人，这是我们在新约里所看见的箴言。例如在哥林多前书7章，保罗说他没有主的命令，但他既蒙主怜悯，成为忠信的，就提出他的意见。然而他所说的就是神的话，因为保罗完全与神是一，他所说的就是神的话。雅各能够这样说预言，这是他生命成熟有力的标记和表显，因为他已经与神成为一，他就在生命里成熟了。所以无论他发表什么，都是神的说话。他没有宣称神要他说某些事，他也没有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他只是说话。但无论他说什么，都是神的话。神尊重这件事，并且成就这件事。神的确成就了雅各对他12个儿子所说预言的祝福。这个证明他是在生命中成熟而离世的。他的离世显示他的成熟。创世纪50章1到13节是雅各安葬的记载，那个比国葬还要壮观。当约瑟去埋葬他父亲的时候，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，并埃及国的长老，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，那一般人甚多。这指明雅各是以国葬安葬的，满了尊荣，因为雅各满了盼望，期待着复活，所以他嘱咐他的儿子约瑟，他的葬礼要符合神的应许。只有不信的人，对神没有信心的人，才会轻忽他们埋葬的事。我们若相信复活，就该为我们的葬礼做美好的安排，给人看见我们不是没有盼望，我们乃是期待荣耀的复活，以欢迎主。使徒保罗的离世是得胜的，然而保罗的离世是寻道者的离世，而雅各的离世是正常的。寻道并不显示爱神的人正常的离世。我们在雅各的记载里看见一种正常的离世。因这个缘故，虽然我欣赏保罗这位寻道者的离世，但我更宝贝雅各的离世，因为这提供了神儿女正常离世的一幅图画。关于雅各的离世，没有悲伤或不愉快的事，相反的，每一件事都是鼓励且造就人。每当我读到描绘雅各离世的这几章，我就会得造就地说，主啊，给我恩典，叫我绝不怕死。当时在你的安排下临到我的时候，我要像雅各那样的接受他。然而这种态度需要生命的成熟。已经成为以色列的雅各，他在生命里已经成熟，所以他才能这样超特的离世。